好，那刚呢133页讲到就是这个例子，譬喻这个例子，海水因风而起波动。那譬喻自性清净心，还有无明，还有相续的心事，这三个。那导师有最后在133页的最后一行提到说，哎，这个应该是依据楞伽经而来，可是好像他的说法或是本论的那个诠释上不太一样。好，那我们请看134页第一行就楞伽经中所说转世，这边指的是前七世的与阿赖耶识非坏非不可坏。那我们刚有讨论到的非坏非不可坏是这个自性清净心跟所谓的那个无明啦齁，无然阿赖耶识的齁，阿赖耶识的齁，就是133齁。那另外又提到，就是也有提到这阿赖耶识本身有灭跟不灭的齁。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注解，我们先看导师的解释齁。那楞伽经的如来藏就是所谓的自性清净心齁。那阿赖耶识是业相还有真相的合合体，所以本来阿赖耶识本身就包含这两个。那真相就是如来藏了，那业相就是依着如来藏而升起的种种活动嘛。那因此阿赖耶跟前七世的关系是不异的，就是没有差异，所以七世可说是从阿赖耶而生。假设说完全不一样，就是七识跟阿赖耶识完全不一样，就不能说七识是从阿赖耶识生。这个是强调，这个上是解释，七识跟阿赖耶识的关系，这边讲的是不异的。可是呢，然七识既从阿赖耶生，是相续虚妄可灭。就是七识虽然是从阿赖耶识生的，可是这样的七识，前七识呢是相续的、虚妄的。可以灭除的，所以不能说七世跟阿赖耶识是完全一样，这边讲就是非一嘛，所以就是先分别，有些是一样的，有些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的说法呢，就因为呢前七世这前七转世灭阿赖耶识，它所灭的是业相而已，它本身的自真相是不灭的。那这个意思就是前七世可灭，阿赖耶识只灭不觉的一分啊，觉的一分呢是不灭的哈。所以在这个135的这个图就可以看得清楚嘛。阿赖耶识本身有包含这两个业相跟真相。那因为它会生故于七世不异嘛，生可以升起，上升某个只要生就有灭啊，上就讲生灭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就跟七世前七世是一样，那真相是不灭，但当然也是不生啊，不生不灭，所以跟前七是不一的。好，所以这个所谓从灭不灭来说了哈，就刚来说是有灭跟不灭嘛哈，所以我会觉得在134页的这个科判，可能我到时候会改一下了，就这边可能解释这个阿赖耶识的灭不灭。那接着是解释阿赖耶识的坏不坏的，好，请看135哦。楞伽经的坏不坏相跟本论的坏不坏不同哦。本论的坏不坏哦，坏就是灭，不坏就是不可坏灭。那这样的解释实际上是依中文字的理解去阐述、去说明的。可是楞伽经所说的坏不坏相，坏指的是变异有差别哦，所以。你说坏是实际上是跟前七世是有差异、有差别，这个叫坏。不坏呢，就是没有差别、没有变异哦。那个也可以从生灭啊，就是所以阿赖耶识跟前七世是非异、非不异啊，所以说它是非坏、非不坏。非坏就是不坏嘛，非不坏实际上复得正嘛哈。非坏非不坏的齁。那本论也说坏不坏，可是从阿赖耶识的可灭不可灭说啊，就是阿赖耶识实际上是可灭的嘛齁。那起心论有它的常数，就是泛论这个广泛的讨论大乘的要义，可是如果我们再追回去 经本身的意思，导师这边讲往往不合本意，就是等于说可能是这部论的诠释，所以为什么这部论会受到蛮多的讨论或是有一些争议，就是如此。这边讲个题外的，就是说就导师的书啦，就是说大原则上啦，就是说应该是差不多一样。就是我之前有譬喻嘛，就像我们要去某个地方旅游，我们不清楚那边的人文风貌或是他们人文习惯，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相关的旅游书嘛。那旅游书所记载所描述的可能是作者或者是他借由他的经验或者他听闻到了把它记载在书上，那实际上我们去那个国家所感受到的跟书上的不见得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会觉得读导师的书也是如此。当然都是在诠释不管是中观学、唯识学乃至这个真常唯心的这个思想，可是可能的话呢，当然就是可能的话还是要看为经论的说明。导师的书是一个大方向，大的指引，可是每个人读的总是有不同的体验的。那佛法事实上并不是说完全一致嘛，如果完全一致没有这个所谓部派佛教分化嘛，没有所谓大圣三系，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要去了解佛体验的内容，都要去阐述佛体验内容，可是体验到阐述到了阐述出来的事实上还是有不一样。可是这样的不一样并不是代表说某一个说法是最为完整的或是最为究竟，应该是理解有很多种这种说法，这些说法是引导我们朝向那个目标，不要把这个说法当成就是唯一的标准。那在修行也是如此的，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只是一种工具，只是我们降伏烦恼的工具，它不是究竟啊，不是你学了禅定得的四禅就结束了，可是禅定只是其中一个阶段的学习，只是一种方法一个法门其中一个。佛要强调的是智慧，智慧并到最后啦，我们虽然我们常说就有闻而思而修嘛，没有听闻你要思修会有问题，就是你修行会有问题，可是到最后你体证实相当下，当下是超越种种的语言文字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看导师的书是好的，是可循可依着他的诠释去看到论本身或经本身的内容，可是有可能的话我们之后要再看看为论还有经啊。不知道诸位看过其他的书有没有其他的想法啊。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一届是大概2004年啊到学院读书啦，那时候关院长还是院长，他就讲导师有提醒啊，说不要只是看他的书啦，就是还是要看为经还有论啊。那一样我也是觉得我们虽然都借由导师的解释，那有可能的话还是看看经或论怎么说啦，我相信每个人体验会不一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了。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134页272这个注脚。这边是因为我也不是很确定导师看的楞伽经是不是我引的这个内容，不过我们就先参考一下了。那在注脚的272这边，我在瓜佛一是这个原位不离流支所翻译的，瓜佛二是刘宋的求那跋陀罗翻译，瓜佛三是唐朝十三难朵，那十三难朵我是没有把它引出来的。我们先看瓜佛一啦，就是四就大会佛跟这个菩萨讲四有三种，何等三种，一则是转向四，二则是业相是，三者是自相是，那有八种是又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了别是，一个是分别是是。那大会如明镜中见诸色相，那大了别是是亦如是见种种的镜像。那了别是是还有分别是是，比二种是是没有差别，共相为因， 那看的是后面这个啦，画线这边，如是转世跟阿利耶是若是异象者，如果是不一样的话，那这些转世不从阿利耶是生嘛，若不异者都完全一样嘛，那转世灭阿利耶是异灭，可是呢自相阿利耶是不灭，那就是说意思就是阿利耶是里面的真相啊，它是不灭的。我们看一下瓜符二了，这个里面不一样的地方，它是开始讲诸事有三种，是三种相，是转相、业相、真相，差不多一样了。那八相里面又可以分为三，那刚是说八种事分为二，那这边就是分为三，是真事、现事还有分别事事。那譬如明镜持诸色相，现事处现，现之处现亦复如是。那现事跟分别事事此二坏不坏，辗转为一嘛。那的譬喻，那接下来讲的是说转世跟障世真相若异，常世真相就一样了，转世前七世嘛，常世真相讲的就是常世就是阿赖耶，可是阿赖耶本身又可以进一步的说它是有包含的自真相。那假设他们是不一样的话，那这个常世就不是因，就不是转世升起的因嘛，就是如同前七世跟阿赖耶识如果不一样，就不能说前七世是由阿赖耶识所生的。可是如果不异，就是如果都一样的话，那转世灭这样的常世应该也灭。事实上自真相实际上不灭，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真相是不灭的。我们看一下瓜符四的导师解释啊。那第一句话呢，这边可能要再确认一下了，就是唐宋二义文义相同，那魏义的文句有点不一样。那魏义说没有阿赖耶识名，如来常不生不灭，七世是生命流转，所以就灭不再生嘛。那这样说法上跟唐宋的翻译，宋就刘宋嘛，唐朝还有刘宋，魏就是原魏不离刘支所翻译。不过我们看的是下面这一段，下面任伽经初说八世，刚开始的时候是以障世心还跟转世，就是等于说是阿赖耶识跟七世对论，就如同譬如海水改变嘛，种种波浪转就升起，七世亦复如是。那心聚合合生，未比常世处种种诸事转，等于一的阿赖耶识可以生种种的那个。那这边还是只是从那个的，所以常世跟七转世的关系又举了所谓的泥团还有围城做譬喻，这个我们后面看到的时候我再跟诸位讲，因为这边讲的是比较属于海水嘛，说明转世可灭，而不是常世里面的自真相是灭，但业是灭嘛。所以我们导师本文上也有提到啦，就是阿赖耶识本身呢是业相跟真相的和合嘛，那灭的只是业相部分啊，如同这边一样嘛。这显然是以真如为常世的自真相，所以叫常世不灭嘛。那真如就是如来，就是如来藏嘛。那在宋义的第四卷中说到如来藏名藏世，以如来藏这个藏世跟七世对论嘛。所以说呢，如说甚深如来藏而与七世俱，所以转舍阿赖耶识，就要讲这个道理，转舍阿赖耶识呢，事实上只是去除隐盖真相的虚伪的熏习，这样的熏习熏习杂染，那尽除阿赖耶识。可是像阿赖耶识跟如来藏是统一的，那导致说这可能是任伽经的特色。那任伽经说阿赖耶识特重心真如，所以可能被解释为真心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有点，虽然都有所谓的如来藏或是阿赖耶识这个名称，不过思想上有它的演变啊， 我们再看那个注脚273这个齁。在刮胡一齁，以佛法研究佛法，这边应该也是更是也是解释这个如来藏的啦齁。看一下刮胡一齁，那声蛮经齁，声蛮经开揭开了这个要义，如说呢六识跟心法智齁。那依楞伽经就是前七识，所以这个此七法刹那不住嘛，就是生灭，所以不能依此而成立生死与涅槃，做生死涅槃的依止是如来藏。那如来藏被解释为自性清净心，因为它是不生不灭，所以可以作为生死跟涅槃的所依啊。这个就是我们上一节提到的唯识学，就是相反的，他是要依着阿赖耶这种生灭才成为生死杂染的依嘛。可是这边刚好是不一样。我们接着看这个地方，就是圣蛮经这边所讲的还是七妄一真说，前七识是妄嘛，那这个所谓的如来藏才是清净嘛。到楞伽经呢处处说到，就我们刚刚有看到，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文类似的了，如来藏藏心是意意识，等于说你可以把它写意识是第六嘛，意呢就七啊，如来藏藏心这个是八哦，这是在意跟意识等七之外有这个如来藏藏是心哦，这个就是第八的啦。所以如来藏跟如来藏跟藏事的关系大概是阿赖耶识为真相还有业相的和合。哦，这他这个的如来藏是真相嘛，可是藏事本身就包含了业相，那导师这边讲业相就是种子许的习气，那真相就是心性净嘛，就自性清净心啦。所以阿赖耶识的自真相就是如来藏的别名，从妄然的心事探究到心性清净，就是阿赖耶的自真相。所以心性本净为课程所染，所以这个叫做如来藏。那就等于说虽然是真藏系的经典，圣蛮经跟楞伽经事实上已经思想上已经有不太一样了，就是它有演变了。那阿赖耶识着重妄然，但与本净心性并非截然不同嘛。我们这部论也是如此啊。所以生灭跟不生灭，非一非异在一起合合嘛。那所以一般说阿赖耶识缘起，如来藏缘起，可是在真谛的翻译中统一起来。那导师认为这样的意涵实际上是同样的意思，只是重点不一样。所以阿赖耶缘起是以生灭妄心所依嘛，如来藏缘起是以不生灭的自性清净所依，就是它所依不一样。可是因为后来的尤其是这一部论，它是把这个所谓的自性清净心跟阿赖耶识是统一的啦。统一呢我们前面有提到了，就是它是不相应，它不是完全，它虽然在一起，可是它可以在一个容器里面在一起，可是它不相应，就是染污的还是染污，清净的还是清净，可是它是在一起。导师的前面有个譬喻嘛，就像这个容器里面装了油跟水，油跟水是没办法合在一起，它是可以分得清楚，水跟油是可以分得清楚，可是它可以在一个容器里面，所以它不相应，可是又合合，所以这是比较统一里面有矛盾，矛盾里面又有统一啦，那这个是这个意思。好，那刮胡四呢基本上内容是差不多的。那不是刮胡三更正，就是我们看一下刮胡三的最后一段啊，刮胡三的倒数第六行嘛，说阿赖耶识为依生死流转，是曰业相熏变而现起说。所以常识呢并不只是业相熏变，所以业相灭除了，七识不起，生灭法都灭了，可是这个所谓的常识自真相不灭，但业相灭，这个就是净 如来藏，藏是之名，就是清净如来藏，藏是的名。所以当下你清净之后呢，事实上这个就不叫做阿赖耶识，这个叫做如来藏。好，大致上有这些内容可以作为参考。我说这边讲的只是导师又引申出来，是说诶，好像这个海水因风起波动的譬喻是依着楞伽经，可是又不太一样。主要是因为它的坏了，变坏是有没有一样，没有那个没有变异就是非坏嘛，那坏就是有变异。那这边这部论所谓的坏就是灭坏了，可以去除的那个部分。这个大概是这样，导师认为是稍微的差一点。好，我们接着看这个136齁。不思议业相，就是说我们刚讲这个本觉随染有两个，就是净智相，净智相它用本质上是清净的，可是因为有无明嘛，而升起了一些很多的烦恼的心心所的活动，所以它用海水风还有波动来做譬喻。那另外一个本觉随染所升起的另外一个相，就是136所讲的不思议业相。那不思议业相者呢，以依净智能作一切圣妙境界，所谓无量功德之相，常无断绝，随众生根自然相应种种而现得利益故。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所谓的不思议业相，就是佛的三业大用。他这边讲的就是说这样的不思议业相呢，是依的净智，就是自净，自净能做的一切种种的境界。那做就是有起，就是佛能现起一切圣妙的境界，如现清净的佛土，现他的相好庄严等等。那佛现这种种的圣妙境界，是为了要适应众生的不同根基，令众生可以接受教导。那佛所现的色，众生就看的就是殊胜的色，那色香味触等都是如此，最为殊胜。这个有点像那个阿弥陀经里面提到嘛，就是他所阿弥陀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个净土是清净的，乃至都没有这个没有恶道的名称啊，不要说有恶道，就是说没有三恶道的名称，不要说真的有三恶道这些众生，连这个名称都没有。而且他可能都会有花香啊，或者他的鸟都会宣说佛法，这个什么37道品五根无力啊，七不离分这些等等啊，那这些就是为了接引众生去如实修行，那如实修行可以获得利益。好，接着看瓜弗B这边，不思议业相就是指佛所现的六根净，是圣妙不可思议，那也就是佛的三业大用，那这个就是如来藏中具有的无量功德相的显现。从众生说有见佛不见佛，好像佛的这种殊胜啊，好像这个妙用呢，好像有时候会间断的感觉，实际上是佛救度众生或者度化众生，它是没有分时节因缘，只是众生因为个人的业力或者福报因缘没有见到佛，所以佛本身的功德相是没有间断，所以常无断绝。那依着自净相所起的三业大用呢，是净未来际，它是没有间断的佛国妙境，随众生的根器自然可以跟众生相应，使众生获得种种的利益。那这样的说法意思就是说，是佛是无功用心，他不用升起，不用生这个作意说，我现在要帮助他，他自然而然就会说法度生，救度众生，不假思度，就不需要去思考了，就不用再想说我要生这个帮助众生的心，自然而然他会观机斗教嘛，去看众生的根基或是众生的现在需要什么。一般我们说这个补药好不好， 那看你的身体状况啊，身体太虚了，这补药下去反而没有帮助，是就造成我们身体你承受不了，所以就要看我们的根基啊，看众生的基，所以佛就现种种的身去帮助教化众生，无所差伪，就是没有差异，如同大圆镜，物来即现，不需要作意。那宝性论有提到，就如天鼓不假功用，就是不需要自然而然发生，所以佛所现化度，就像救度众生也是如此，不需要特别的要努力啊或怎样，他自然而然就有办法。那众生呢，依佛所现化的功德得到利益，有得到利益有不得到利益的，那这样子就不能说相应。事实上呢，佛依着众生根基而教导，自然相应，没有彼此的差异。一般会说啦，就是说讲的人跟听的人可能有落差了，那我们一般就会说，只要是人呢，常常是听自己想要的，虽然很多话他可能就取那或是用他想要的那句话了，可是那句话呢不见得就是好的了，尤其是现在很多很多很多那个应该说现在的资源方便嘛，就是你要得到你要了解佛教道理，可能你上网 Google 一下或是到 YouTube 看一下很多人讲法，很多那有些居士可能就会来问，什么什么讲，他可能就是心里有个答案，他问法师是希望法师肯定这是他的答案，可是他心里是 先有个这个答案的，是蛮有趣的，这个有时候也是要现在的这种以前的新闻报纸大概是由记者去现场看嘛，现在可能从网络上抓了图片啊开始就报道出来了，所以有好有坏，知识的来源很快，也很容易，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彼此要注意的，就是说你不要只是听自己想听的，或者是问自己想问的，应该是要了解全部了，就佛法这么庞大的内容应该要了解全部，这样比较好了。 那如果跟佛学习就没有这个差异了嘛，所以导师这边讲嘛，这个基教自然相应，就是众生的根基佛陀的教导的法自然相应，不会有差异，就是说佛知道你缺什么就给你那个法，这样众生呢就一定可以得利，而且不会虚劳，就是白白的度过嘛。好，所以这边讲了就是讲这两个相，就是自净相还有这个不思议业相。自净相讲的就是真如法性，或是这边所讲的这个如来藏无量的性功德。那你要有这样子的性功德，你才办法显现，进而显现出来，道佛当然是究竟圆满之后呢，才有办法去为了救度众生显现种种的殊胜的境界，现个清净的国土，建议众生这些等等。好，那接着呢就是讲觉相的第三个，就是觉体广大相。复次，觉体相者有四种大义，与虚空等犹如净尽，所以他们要说明这个觉体相有四种大的意涵呢。它譬喻是跟与虚空等还有这个净尽清净的镜子一样。我们请看137始觉见物相，那你们就写一下，始觉见物就是讲义110到127的始觉见物嘛，就有讨论到始觉的内容。什么叫始觉？始觉是开始修行，开始修行就算了啦，就像我们开始擦镜子一样。那说明从不觉到觉的这个悟入的过程嘛， 本觉随染相，就是从我们讲义的127到136，他是在说明佛陀的究竟觉，究竟的觉悟，而且离一切杂染，从而启化他的三业大用。所以本觉随染，本觉随染呢，实际上就是讲的究竟觉离一切杂染，指的就是自净相，有没有？自净相嘛。那从而启化他的三业大用，就是不思议业相，所以他就是两个特征了。那现在要说的是这个觉体广大相，是总论觉体相的始末还有究竟，所以叫做觉体相。那这个觉体相有四种大义，用两个譬喻来说明。第一个是与虚空相等，虚空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众生心的觉体广大，实际上没办法跟它相比。这边呢是暂且用这样的广大来譬喻虚空了，跟虚空做譬喻来比喻了。那第二个是如镜，镜就是镜子是可以朗照种种物象，就是清澈的显现种种物象，呈现种种物象。那众生的觉心能照一切也是如此。那虽然这个有两个譬喻呢，可是我们这部论比较偏重在明镜喻，清楚的镜子来说明。虚空广大相只是在镜喻中附带说明到，所以接下来要讲的四种大义，大小的大都叫做镜。那我们这份讲义可能就到三个而已，第四个没有。经论上说到心性本净的时候，有以这个明镜喻心的比喻，如说古今为魔造天造地，这个我看了一下，突然间也好像不是很好理解，说为什么古今为魔造天造地。不过或许禅宗，那我找到的是在这个注脚227的，就或许顿号或者用那个三节号，就是说在注脚227呢，277 就是有人问嘛，老师回答，他的师父就回答，古今为魔使如何，就黑四七嘛，没办法看到东西嘛，魔后如何，就造天造地。这可能可以再看看了。那接着呢，我们看回本文，同时呢佛国的大智用，这智慧的妙用了，无私普应，就是他不加思索普遍的救度一切众生嘛，就如同大圆镜应现一切。所以本论以镜明心的觉相，用镜子来说明心的觉相。那接着就是说明有四个，云何为四？一者如实空镜，如实空啊，讲到是如实空，可是那用镜子来譬喻嘛，远离一切心镜像，无法可现。那四种大义中第一个是如实空，那导师说这样子就是如同真如二义当中的所谓如实空义。这个如实空义呢，我们看一下在前面应该注脚有了，如果你要写的话是前面73到78了。那注脚这边我念一下了，复次真如者一言说分别有二种义，云何为二？一者如实空，以能究竟显实故。再看注脚栏，二者如实不空，以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故。所言空者，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故，为离一切法差别之相与无虚妄心念故。当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具相，非一相，非异相，非非一相，非非异相，非一具相，乃至总说依一切众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别皆不相应，故说为空。 若离妄心，实不可空。哦，这边讲的是说真如法性嘛，如实空。为什么叫空？真如法性是跟一切的虚妄杂染法不相应，所以叫空了。所以空的并不是说它没有这个无漏的称心功德，它空的是说没有烦恼，当体即是没有烦恼。我们接着看这边所要讲的如实空尽。我们看138，本文众生的觉心呢，为什么是如实空？因为觉体是远离一切心境相。那心境相呢，就是说它是远离一切虚妄分别心，还有这个心所现的种种境相，这跟觉体是完全远离，所以这个叫如实空啊，就觉体本身都没有心境相，或者说这个觉体本身就是一相无相啊，本身因为实相就是无相，诸法实相就是无相。那我们生活经验到了山河大地，还有这些身罗万象，是一切境，这些一切境相是由虚妄分别心所显现。那约心性的觉理说，它是本来清净，本来极净，所以这个觉体本来是无有一法可现。所以觉体呢，不是非所知，不是能知能觉能造。那妄心妄境也不是所知所造的。那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我们等一下看 BUA 就很清楚了。觉体跟虚妄心境如同明跟暗一样不相应，所以一切虚妄的心境，在这边讲心境就是包含虚妄心跟它所现的种种境界嘛。虽然往然现前，可是从觉体来说实无有一法可现。无法可现呢，并不是说没有一切心境相，也不是像唯识家所说的正真如实没有幻相可得。那为什么会讲这一个？我们知道这个唯识学是他们所提证真如的当下是什么？二空所显，幻相是没的。可是有个什么圆成实相是一定要有的。这边所说的无法可现是说呢，觉心本身是无相，因为诸法实相啊，觉心空寂，不现一切境界相，就觉心本身是没有相啊，也没有不会现相啊，如同镜中现种种相，这些相呢，并不是从镜子本身显现啊，镜体本身是明镜的，不生一些相啊，不现呢，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只不过是因为心体本净，不与虚妄心境相应而已。可是虽然它不现，不是由这个镜子本身显现嘛，可是它造物的这功能还是会有嘛，所以等一下就会讲到，等一下就讲到。所以这边所讲的如实空是心体不现妄境哦，心体它不显现种种的虚妄分别的心跟境，而说它是如实空境，是这样子的，心体本境的。那一般说从真起妄，导师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接着无上义经呢，无上义经这边呢，这个我们以后再看看了，因为导师这边引的，我们直接看他的解释的，就是经下面的解释，就是所以众生为宗，觉体跟虚妄心境是合而又始终不相应。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讲那个，如果你看这个前面73，就是我刚念注脚那边啊，如实空那边73页，如果你翻73 7576页，就是我刚讲那个譬喻的，就注脚刚讲到的是如实空嘛，如实空为什么是空而且又如实，就是空呢是从本以来跟一切染法不相应嘛，所以导师在注脚啊，不是讲义76页的倒数第二行，就是刚我讲那个譬喻嘛， 如果彼此从第三行看呢、啊，倒数第三行都彼此协调一致叫相应，可是和合又不能一致叫不相应、哦、就像油跟水虽是同在一个容器，性相离，所以叫不相离。可是牛奶跟水在同一个容器可以融合为一，这个性跟性不离相、哦、或是性相不离，性不相离的话呢，这个呢就叫相应了。所以这边所要讲的如实空是说它本身呢、啊、心体本净，不跟虚妄的心境相应，就是这个意思的。好，我们看为138，导师虽然讲说138页这边从真起妄有语病嘛，所以说如果说缘真如缘起，从缘起可以从真可以起妄，那佛可成为众生，那还得了、哦、那导师引了这个经啊，我目前觉得不知道跟他下面的解释有没有，就是看解释就好，看经反而比较没有那个、哦、那这句话呢，实际上就我们前面所譬喻的那一个啦、哦、就是说在133、哦、就是说从真起妄是有语病嘛，所以说如果你认为从真实可以升起这个虚妄分别法，这个是有问题的啦。那在133说以无明把本觉扰动了，就是不要把认为这两个刚好是可以呼应嘛，因为如果是真的认为是从真起妄，那佛有可能成为众生，就如同无明把本觉扰动扰乱的一样。好，这个叫如实空，接着看如实不空、哦、我们接着看138页、哦、这边文、哦、二者因熏习尽为如实不空，一切世间境界悉于中现，不出不入不失不坏，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及真实性故、哦、又一切染法不能所不能染、哦、自体不动具足无漏熏众生故、哦、所以这边讲如实不空，刚前面讲如实空这个觉体、哦、心的觉性本净嘛，它没办法显现、哦、这个虚妄分别的相、啊啊、这边讲如实不空呢、哦、我看139，二者呢因啊，因为的因嘛，因熏习尽就是如实不空、哦、那这个所谓的如实不空呢，在注脚280、哦、就是前面对应的那边嘛、哦，或者是我们讲义的78到79，就是所言不空者，以显法体空无妄故，即是真心啊，恒常不变，净法满足，名为不空。所以这个内涵清净的心是有的啦，而且是恒常不变，满足种种的清净法，亦无有相可取，以离念境界为正相应故。那我们看为本文齁。这边说如实不空可以，或者说这个因熏习尽有两个意思齁。第一个是心体的不空是常住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如实不空嘛。第二个呢是约如来常在禅的时候，就是有烦恼的时候有内在的熏习力熏习众生齁。这个也是不空的齁。那这边所要譬喻的因熏习是从第二个，就是在众如来在禅指的众生位啦，众生位内在的熏习力它可以熏习众生，所以呢自然而然会怎样发心修行，自然而然就会的，可能或许这个时间不知道哪时间点在哪里不知道，不过总而言之啊，总是会有发这个修行出离或者这个菩提心的，所以因心熏习尽是从第二个得名。如果从第一个意涵来说呢，应该叫做如实不空尽，可是这边所讲的因熏习，他想显然他是要说明的是众生有内在的熏习力，就是众生内涵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法力、啊、就前面讲那个法力、啊、那接着呢还是先解释所谓的如实不空、啊、那如实不空呢，一切妄心妄境、啊、都是不离心的觉性所现起、啊、这个我们前面有提过了，所以呢一切世间境界、啊、悉于中现、啊、就会在这个所谓的 心的觉性中显现嘛。如是恭敬，就前面刚讲的说无法可现，是曰觉体不与染污相应说嘛。这个跟我真如的如实空一样。今现在呢要说明的是如实不空净，是说一切悉现，一切都可以显现的。那是曰觉体不碍，就是这个觉体清净的觉体它不会妨碍这个妄然显现而说嘛。就像镜子本身是明镜，虽然没有升起种种影像，镜子本身不会有影像嘛，可是呢影像确实在镜中所呈现出来，镜中虽呈现影像，可是镜本身呢并不会变成影像嘛，它还是一样清净，一样是明镜。那也像虚空，虚空呢不是一切色相，但不爱一切色相的现起，就是说在空啊感觉上没有什么颜色嘛，很明亮，那一切空相却依的空而得运动现前，就是产生嘛。虽然在空中有运动现前，可是虚空自身并不随而现为色相，它不会改变的，就是有乌云啊，或是云没有了，好像台湾比较少了，因为国外好像都会有一些字，就是在上面写字这样，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好，那我们看显手中所说的不变呢，就是如实空。那随缘呢，就是如实不空，所以不变随缘能现起一切世间境界，所以不变随缘这句话应该是强调在随缘嘛，随缘才可以现起种种境界。随缘不变呢，就是强调的是不变呢，不变就是如实空，就是真如性，所以远离一切心境界相。那这个就是蛮有趣的了。218，好，我们先把这个念完好了，先看140页。这两个呢好像是矛盾，实际上它并没有矛盾。这如实空如实不空这个两个，那接着要解释说如实不空一切世间相可以显现，可是那又不出不入不失不坏，那是什么意思呢？不出呢就是说一切境相不是因为众生的觉体而显发出来，不入是说一切境相也不是从外界而进入众生的觉体中了，所以不出不入跟不来不去是相同。所以经上有说从来无所从去无所至，就是因缘有啦，你要说它到底是从哪个地方来，就有个固定相，实际上是它是因缘而有的。镜中的显现的影像也是如此。镜中所显现的影像不可说从镜子里面显示，也不是从外面进到镜子里面，所以说呢内不出而外不入，那一切相枉然现前不失不坏。等于分别希望分别心境于众生觉体显现的时候，就是在他的众生清净的觉体显现种种境界，那当下有心跟境的关系嘛，有因果关系是往来存在，不是不坏，等于说你有东西在镜子前面才可以显现影像嘛，如果都没有实际上也没办法显现影像，可是当下是有，当显现的时候当然有所谓的因果关系，可是这些呢本身不会因为你今天放了一个东西在镜子前面，镜子这个影像就一直停留在镜子里面了，实际上不会啦，镜子本身不会因为外在的物体而改变，所以这样的因果关系事实上是枉然有。我们常说枉然有是什么，这个世俗条件有嘛，好像有存在嘛，那实际上它是没有个固定不变的字体。好，接着这边讲的是不出不入不失不坏了，就是说镜子的影像不是从镜子本身出来，也不是外在而进到镜子本身，所以 镜子本身没有受影响，那众生的觉体本身也是如此，本身是清净，自性清净心就是这个意思。那接着呢是说，一切心相虽现在前，可是约这个觉心自体说只是常住一心，这个清净的觉心自体而说，它是本来是一心嘛，因为一切法的因为一切法即是真实性，就真实性是不离虚妄心境，那一切虚妄心境当体就是真实性。所以虽然这个阿赖耶识包含了两个嘛，它的根源就是那个所谓的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所谓的自性清净心。那这个从唯心大圣心为一切法的所依来说，总是归到这个所谓的心的哈。那这边就是导师要讲到，真常唯心在说明一切现象有两种论法，一种是从现起的一切说建立相对的二元论，所以说就现起的我们生活经验到所看到的可以说是杂染清净真实虚妄，就是有这两个对相对而说嘛，不能但说真境，如说从真起妄，佛应该还为成众生，所以不能只是说真境，不能只是说妄，那如果只是说妄，那众生应该没有成佛的可能，所以它是包含了这两个杂染清净真实虚妄，就是这两个都有的啦。那本论在这方面，所以说有觉跟不觉，生灭跟不生灭这两个意涵。那第二个呢，从究竟悟入真如实性说，建立绝对的一元论。所以在世俗言说上，所谓的真妄清净杂染虽是二元，可是并非绝对的敌体，就是完全相反的啦。因为呢，我们看141，就因为转染环境反妄归真的时候，是体悟到就体会到一切法即是常住一心了，那个就是把 一切法依着如来藏而有，我们前面有看嘛，依着如来藏有所谓的生死杂染还有解脱嘛，那一切法无不是真如实性，一切无不是这绝对的一心。那这一论法在真常唯心的立场是极为重要，如果没有这一论法，真境就不圆满，因为此真彼就不真嘛，那就不圆满。像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就他们而言是一切法的根源，一切法的根源最究竟的真实。但是呢，究竟真实绝对圆满无欠无余，是法法无非涅槃，所以到最后是归到所谓的究竟的安乐之处了。向下妄现建立二元，那真妄并立，向上体悟建立一元，就体证诸法实相当下，那唯一真心，这是真常唯心论的共同论义。如果不知此义，但说从真起妄反妄归真，利益不圆满，容易被这个虚妄为是所误会还有攻烂，所以不能自圆其说。那这边就讲的是，就是说了，就是说真常唯心论本身有两个，所以要分清楚这个到底是在什么阶段说。从生灭现象说嘛，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阿赖耶识，它就是生灭跟不生灭的和合，就是阿赖耶识本身就是有这两个特征，而且阿赖耶识的根源是哪里，就如来藏，如来藏就是自性清净心，就是这边所说的常住一心。所以众生大乘法是众生心，这部论强调大乘法是众生心，众生心又包含了心真如跟心生灭，心生灭的根源又是到心真如里面，所以才叫做以如来藏而有成立所谓的生死杂染还灭清净，就是依着如来藏。好，前面解释的这个所谓的如实不空，如实不空所以可以显现种种境界相，那这边是要解释第二种因熏习说了，就是说这个譬喻导致说有两个解释嘛，一个是前面是如实不空境，这边讲因熏习境， 原因的因嘛，哈。那常住一心的觉体是一切染法所不能染污的，哈，就如同如实净空中说到的，哈，就前面137那边所提到的觉心，哈，就自性这个清净的心呢，这个样的觉心，哈，在自体是远离一切的心境界限，哈。不染就是不与染法相应嘛，自体就是觉体，觉体不动，这个是解释论。所以这个觉体不动或是自体不动，就是常住无虚妄生灭，就是没有虚妄也没有生灭的意思。常住而不染的觉体当中，又具有具足无漏的性功德，这个性功德在众生位就有熏习的力量，可给众生一种影响。简单的说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称心功德的清净的潜能，所以在众生的心中它有内在的熏习力，熏习众生，使众生能不自觉的倾向远离一切虚妄的境界，最后朝向佛道前进。好，我们看解说了，如实空与因熏习是有关的，从因习中因熏习，因熏习就内在的熏习啦，就自然而然我们会想要去避苦得乐。那这个避苦得乐的过程并不是世间的短暂的快乐，而是要达到那个究竟的安乐。所以在这样的因熏习的过程，在修行过程知道有不空，不空就是所谓的如来的这种功德啦。也因为如实是不空的，所以在因为中可以显示熏习众生的这个能力，这个影响力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那我们这一天今天算是这一期就第38期的最后一堂课。那下一期39期是明年的，明年的3月2号开始。那感谢诸位可以坚持到现在了，因为这个论本身好像没有那么内容不多，可是导师因论生论，因为导师在玄论已经提到这部论在中国受到重视，可是有好有坏，有批评有称赞，所以他试图的需要去回应这些所谓的批判或是称赞，就是说称赞也是不能说觉得好就称赞，要知道他这部论本身的道理是什么。那下一期我们大概也会再稍微开始的时候，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那还是那句话啦，我觉得我们应该除了读了导师的书之外，有可能就是看看经，看看论的说明，那自己好好的咀嚼，好好的消化吸收啦。那消化吸收引用导师的话啦，就护持佛法，你到道场做义工，护持法是算是护持佛法。那另外一个护持佛法，就是将我们所学到的法义佛法的内容，实际上从我们的身与意表现出来，表现出来让人家觉得不一样，那这个就是护持佛法，改变自己，那进而改变家人乃至跟我们相关的一切有情众生。好，那我们就到这边，我们请合掌。